患难的人。很高兴今天这班长老要在会众中间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安慰与受安慰。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郑长老。
弟兄姐妹平安。特别谢谢今天和平组的弟兄姐妹的特别的献诗这首诗歌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无论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那里，我们有着神给我们的盼望，我们要有这样的眼光，所以无论多么的黑暗，我们仍然能够知道神必定保守，必定来带领我们。那这个周末就是两天前礼拜五晚上，巴黎发生了恐怖攻击那死伤非常的惨重，全世界都在为法国献出他们的慰问跟支持那也同时谴责到这个 ISIS 他们支持这样子的残暴的行为。那我们都很遗憾这样子的不幸的事件发生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这是一个巧合，我没有事先我不是临时改到这个要讲安慰与受安慰，但是我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真的是要来认罪。我们说这个世人，这个世界实在是需要神的救恩求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把握机会，来将有机会要来拯救世上的灵魂那我今天要讲说要讲这个题目安慰与受安慰其实下个礼拜的主日我们就要来三堂联合庆祝感恩节那原本今天我打算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说要用圣经当中的一个很美的一个跟感恩有关的一个事情，我们来可以来一同来思考，我们来感谢神，也知道怎么样心存感恩。但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心里有一个负担就是我想到说美国人这个感恩节其实可能从 Halloween 开始感恩节，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圣诞节，所以他们呢就把这段期间呢叫做什么，叫做 Holiday Season。 他们也不要因为宗教的不避免这个是说是有宗教所以他们就说这叫 Holiday Season 但不提了感恩节，不提这个圣诞节那所以呢这样子的节期呢就被塑造成是一个是什么，是购物就讲要分析什么哪里买东西便宜什么的然后一年的指标呢就在这个时候这一季呢要在这边显现出来那其实可能有一些人在这样子的一个过节的时候他其实是害怕过节的，因为他自己或者是他的家人可能处在困难的环境里面，那过节的气氛特别是感恩节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一个会是很沉重的所以我就想说我们要用一个这样子的机会，我们来学习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来学习来这个安慰的功课。那其实安慰跟受安慰都是不容易做到的，如果你想一想，仔细想一想，受安慰被安慰或者是你要去安慰人，这其实不一定容易的那这是我们再有一个很简短的祷告。神啊，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你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你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受各样患难的人，求神安慰并且带领我们在难处中的弟兄姐妹，也求神教导我们如何安慰人，为弟兄姐妹代求，得到神所要赐给人的平安。感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这段经文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这个里面隐含着是不是有都受到神的安慰，然后也能够 去安慰人。这是今天我所引用的一段经文。那我就要问大家，安慰是什么？安慰是什么？那跟安慰有关的词，如果说我们你可以理解安慰是什么样子一个概念，然后在圣经当中会提到安慰的时候会跟什么有关呢？我就想 OK， 鼓励一个人，他当他我们觉得他我们想要安慰他的时候，我们想要带给他鼓励，然后可能有些时候是需要被劝告的，然后呢在圣经当中也常常提到神的安慰跟怜悯，这个会摆在一起。那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去安慰或去需要得到安慰或安慰人呢？我们就想要一个小孩子，他呢这个小朋友很可爱，然后他就跑跑走走走跑跑跑，然后就摔了一跤，摔了一跤之后呢可能跌破皮了，那小孩子一跌倒之后反应是什么？就哭了，对不对？然后哭了很伤心，对不对？我们说哭了很伤心，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有安慰，爸爸妈妈的安慰，然后爸爸妈妈怎么安慰他呢？就说没关系没关系，然后就会说你哪里跌疼了，是不是？然后他一定觉得有人知道我现在的那种感觉，我摔了一跤，可能是很痛，对不对？也可能是害怕，万一跌的稍微再更重一点的话呢，可能觉得糟糕了，好像闯了一个大祸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父母亲或一个大人能够来到他的旁边，来带给他一些安慰，让他能够安心下来，然后知道没有关系，他可以把自己所有的问题，这个父母亲会把他会帮他处理，会帮助他，那这个时候他就得到安慰。他可能如果再哭的话，其实只是就是觉得委屈啦，或需要有人就在陪着他这样子，所以我想这个从一个小孩子跌倒这样子的一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去安慰需要去安慰人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也可能是需要被受安慰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自己或者亲人有生病的，而且这个有些时候病还蛮严重的我们一直为着我们的粤语堂的姐妹 Bridget 在祷告，因为这个实在是很重，这个病很重，重到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子来，他的这个情况会每一天真的是要靠神的恩典在过日子所以我们就想到这样子的，我们有肢体，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会碰到这样，有些时候是突然之间的一个意外的事故，一个车祸或什么或者是一个人我们当中被裁员失去工作了在婚姻上面有破口有一些问题，那或者是如果经商做生意的他失败了，可能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大环境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失败了在当中有学生的在学业当中有些时候碰到一些挫折考试或是申请或怎么样碰到一些挫折，那也有就是我们的灵性，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觉得我们是神的儿女，可是难免我们有灵性低落的时候，低落一个地步很可能觉得我的信心实在动摇，可能是一些环境，可能是一些我在跟神的一个我在追求上面我感觉不到神在我身上的带领，有各种各样的，所以当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理状态会是怎么样呢？可能是会有伤心，会有难过在病痛当中有各样的困难，很难过的，会觉得很失意，会觉得沮丧在痛苦，这些绝望甚至觉得没什么希望，看过去往后看看不到什么希望，会有一种有些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情况，那这时候这个安慰要带出什么来能够带出什么来那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在我看我们在里面等一下再讲这个例子那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在旧约里面雅各曾经发生什么事情呢？就雅各有很多的儿子，那他有一个很喜欢的儿子，很喜爱的儿子叫做约瑟， 那约瑟呢，遭受他的兄弟的这个哥哥们的嫉妒，因为约瑟比较乖，好，然后表现很好，然后父亲很喜爱，那妈妈也很疼。那这个约瑟呢，哥哥嫉妒，就把他给怎么样？本来是要准备杀他的，没杀，就把他给卖了。但是呢，把这个他们的兄弟哥哥们就把衣服，把他的一件彩衣脱下来，然后沾满了动物的血带回去给雅各，就骗说这个他儿子喜爱的儿子怎么样死了 ，OK 被野兽吃了。那雅各什么反应呢？在创世纪里面就记载，好，我读给大家听。说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哇，你看约瑟不，这个雅各碰到一个这么样大的一个，他以为约瑟死了，这么样大的一个很绝望，然后呢，哇，带出来就是他实在人对他的儿女对他的安慰都不管用了，他说他要悲哀着下阴间。你看这个，你去体会一下他的心态哈，啊，这个就想到说，如果能够啊，这个安慰在这样子的人身上能够有什么样带出什么样的呢？那我就又想到另外一个人哦，这个要给大家一个考试哈，啊，考考大家的这个对圣经哈，使徒行传里面的第四章，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有没有人知道答案的？叫做什么？巴拿巴 ，OK， 不是巴拉巴哈，巴拉巴是谁？巴拉巴是强盗哈，巴拿巴哈，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 ，OK， 就是劝慰子哈。那这个人哦，到一个地步哦，我们忘了他的本名，你知道吗？我们在讲圣经的时候，我们在介绍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忘了他叫巴拿巴了，不，我们都忘了他叫约瑟了，我们都叫他的绰号了哈，就因为他这个巴拿巴是劝慰子。那劝慰子是什么意思呢？劝慰子哈，这个可能是我们的和合本要用劝慰子哦，其实新译本也是用劝慰子。那这个叫做 son of encouragement， 是一个会鼓励人的一个人哈啊，他叫劝慰子哦，你看他巴拿巴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别名哈。那巴拿巴是什么样一个人呢？巴拿巴啊，当时保罗哈，你知道保罗是一个曾经是逼迫基督徒的，因为他为神大发热心，他以为他要逮捕基督徒呢，就是在为神做工。后来在大马色的路上，神自己对他显现，让他知道哦，原来他所逼迫的原来是主耶稣自己。所以保罗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然后他就要怎么样？要回到犹太人当中去。他要告诉他，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也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结果犹太人怕得要死，因为这曾经是要这个要抓他们的人，现在来了，所以大家心里很害怕。就是这个巴拿巴来到来跟这个犹太人讲，他是跟我们一起的，我们要信任他。哦，第一步。所以巴拿巴这个人呢，他有很好的灵性，大家也很尊重他，然后他也信任这样子，像保罗这样子哈。后来也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原来在一起同工的，但是因为有一个人的因素，他们起了争执。这个人叫做马可，好，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马可啊，这个在侍奉当中啊，这个临阵脱逃，就是可能有困难啦，或怎么样想家啦，不晓得什么原因，就本来是要一起在侍奉的。跑走了，所以保罗就觉得，哎呀，这个年轻人不可靠，不要用他了。但是巴拿巴呢，却还觉得要跟他一起侍奉，所以因为这样子，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从此分开了，他们在侍奉上面分开来了一段时间哦。好，所以那最后呢，保罗有没有再接纳马可呢？有哦，最后说马可是与我有益的，这要看到后面其他的那个。圣经当中其他记载，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巴拿巴、啊，他在马可这样子的一个好像不值得人信任的时候，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他的同胞啊，或者是这个弟兄姐妹的时候，这个巴拿巴接纳他，然后带领着他，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雅各的例子，他 儿子死了，不愿意受安慰。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叫做巴拿巴，是 son of encouragement。我们实在羡慕巴拿巴这样子的一个个性，是会去安慰人的，不是看到他的失败，而是这个马可的失败，而是知道要去怎么样子来鼓励，来安慰。那鼓励安慰都是从怎么讲，就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一个灵性或者是心情或怎么样，要把它带起来哈。所以我们说要劝告，要把它扶持起来，这样子的哈。那好了。安慰人难不难？我刚刚其实我觉得说安慰人真的不容易哈，真的不容易。那为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当看到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情况，我们会想要，我们会动一个什么一个怜悯之心，对不对？孟子是不是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哈？所以我们会动一个恻隐的之心，然后我们会想要来，我们会带出同情怜悯，我们会想要帮助他。这是很自然的。那难在哪里呢？难在哪里？我觉得有些时候碰到的一些困难真的是叫做英文字，我还找不到一个很恰当的翻译。这个字叫做 overwhelming， 就是好像什么，这样铺天盖地，好像洪水泛滥这样子在盖。那碰到的事情，那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教会有一个姐妹，那么在几年之间呢，那个时候我还小，我看到他的一家怎么样子呢，他的在短短几年之内，他的父亲母亲丈夫连一个刚出生的儿子都相继过世。好，这个有的是生病，有的是意外的灾害。好，那这样一个姐妹，她常常在问自己，神啊，我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是很常常一个人自己在就会很安静的在想，我到底怎么面对。好，我到底，神啊，你在这事情上面怎么样子来教导我。那是我小的时候，在大约十多年前吧，我自己的母亲被诊断有癌症。有一天我姐姐打电话给我，她得了癌症。那神也保守他，经过几年的时间，那但是最后也被神接回去了。这是我的母亲。在我母亲生病的时候，后来的后段呢，我的爸爸也得了癌症。好，那他们两个，一个是肺腺癌，一个肺癌，反正这可能在台湾的比例都很高的。那父亲得了肺癌，在我母亲过世之后大概也一年之后也过世了。那我们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我们就会回想我们的父母亲以前在我们还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会做追溯一些以往的事情。可是没想到在几个月之后我上面的这个姐姐也得了癌症，然后很严重。她是一个师母，就是我的姐夫是牧师，那很多人为她祷告但是不到一年她也去世了。那一年呢，我们也，所以我就我们经历了，家里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些难处哈。那想说，哎呀，好不容易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处理了。我们当然为着我们的亲人离开，我们非常的难过哈。结果再过我忘了多久，可能又不到一年吧，我的弟弟生病了。哇，这弟弟生病，那弟弟跟我是很 close 的哈。那我有一个习惯哈，我从我来美国之后，我几乎后来就是说，当电话费没有那么贵以后，或者是有电话卡之后，或者是有 Skype 什么之后，我每个礼拜都会打电话，但是我没有像大家可能更先进了，就用这个 Skype 哈，这个 FaceTime 啊什么的没有，那就是就打电话，每个礼拜都会打电话，维持的很长很长的时间。那我弟弟生病了。他生什么病呢？我以为是又是癌症哈，就不是他也找不出原因来，到处去找医生，找不出原因来。但是呢，就非常的虚弱，没办法。然后到一个地步呢，我因为我说我都会每个礼拜都打电话回去，我打电话回去呢，他的太太就跟我讲，他现在不能晚上啊，不能太晚打电话，因为打完电话没办法睡觉了。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 早一点打吧。我那时候在 Connecticut 上班哈，那我一个礼拜周间都在 Connecticut 上班，然后礼拜一早上我就开着车一大早哈，四点多就出发了，然后就在路上。那个时间呢，在台湾正好，我们如果差12个小时或13个小时，反正就不是在很晚的时候，所以我就有机会跟我弟弟打电话，好，然后我就才这样子有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几乎我在肯尼卡上班的这几年，我都是早上就是礼拜一的早上就会跟他打电话这样子，感谢主，神带领他，他说他的这个病叫做什么？这个还很难，叫做不容易，就是身心上面的一个情况哈，一下子忘了那个名字，但是就是要时间很长才能够再慢慢恢复过来哈。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是他，我在开车的时候是他陪着我，他觉得我在路上哈，所以需要有人陪，免得睡着了哈。所以是他陪着我，还是我因为觉得我需要跟他有一些交通哈，所以我每个礼拜就这样很长的时间哈，可能一个小时都有这样在路上可以跟他聊天哈，这样。那无论如何，我们互相鼓励，彼此扶持哈。那我弟弟后来真的有好转，也好了很多，好了很多。所以他后来他就会跟我讲，他说我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啊，我就知道当我的周遭、我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有这样子的类似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怎么样子去安慰他，啊，我就会我会把我自己的故事告诉他们，然后要他们不要着急，那怎么样怎么样啊，为他们祷告怎么样子哈，这是我弟弟的情况。所以我们说安慰人难吗？就看到这些，我说我教会的这个姐妹碰到一家碰到的问题，我自己碰到的这样的问题，有些时候我觉得哇，实在太大了，这碰到的事情实在太多，但其实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感谢主。在这个过程里面，神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当我们要安慰人的时候，我们也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对方他的反应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会有点裹足不前哈。有些时候我们也害怕说，当如果这个人我们觉得他有需要，我们去帮助他，可是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的资源有限，我们经验不足，我们也不懂，那我们这样去帮助他，我们会变怎么样子呢？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被这些我们的顾虑给限制住了。好，那我就想说，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有感动的话，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懂得实在太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不好？我们也可以为着我们自己想要付出的关怀跟关怀的对象来祷告。好，求神帮助我们愿意跨出这个一步，先为他祷告。好，我们将一个愿意的心来献给神，那让我们就可以想到耶稣当年他有一个小孩子，他拿出他仅有的5饼2鱼，对不对？给神，主耶稣加上祝福，结果是怎么样？使5000人吃饱，还剩12篮。也就是说，这个祝福是超过我们所想的，就是一个愿意拿出来一点点，哪怕是我们觉得不足，微不足道，但是神可以祝福，好，来帮助安慰人。那怎么样来安慰人呢？圣经当中哈，也有一个很他的遭遇是一个很奇特的约伯记的记载。约伯是一个，我们说他圣经的记载，他是个义人，神非常的为约伯感到骄傲的哈，但是魔鬼就要来跟神挑战，容许神也容许让约伯借着魔鬼所带来的一些撒旦所带来的一些在他身上的一些挫折很大哈，失去不要说财产哈，儿女，然后生病，太太都说你不要再信了吧，好，这样子的一个约伯。那约伯当他碰到这些大灾难的时候，在约伯记的第二章有记载哈，他有3个朋友，他一同前来。好，如果你看这个描述的非常的有意思，他的朋友，你看他的朋友要来安慰他，他们做什么？他们跟约伯一起7天7夜坐在地上，好， 他们到之前、哦、他们是表现得非常的哀伤，然后跟约伯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什么话，因为啊，极其的痛苦在这当中。哎呀，我想到说，如果这样子的朋友哈，很值得，很值得，是不是？人生有这样的朋友，三个朋友看到约伯遭受这样子的苦难，来到他面前，一开始什么话都不说，哇，七天七夜，哇，真的让我们觉得这是很，我觉得很美哦，很美。当然后来的发展怎么样呢？约伯呢，实在不知道神怎么会这样，所以他会说一些话，会对神问一些问题。哇，这三个朋友就哇，约伯你不可以这样说哈、哦，啊，你这是你不对哦，你要好好反省你自己哦，你要检讨你自己哦。说什么呢？就被，所以约伯不单单自己遭受这个痛苦，还要有这个朋友来的这个很大的压力哈、哦。所以很长很长，约伯记四十二章哦，有大部分时间哦，是约伯在。我实在不懂，我需要神来向我啊，来对我来显示他要对我说什么。那但是啊，这朋友就很多很多的责备哈、啊。最后神来对约伯讲话，而且也责备了这三个朋友哈、啊。那是后话，只是我看到这一段，我觉得很宝贵，因为什么？因为在罗马书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他的朋友真的做到这一点了，来到他面前陪着他、哦、那这个他们的话语，他们的什么可能有理解，对神理解错误的、哦、所以其实这也帮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要去关怀别人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带出神的话语来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小心、哦在箴言说，心中忧虑使人消沉，一句良言使他欢喜、哦、盼望神给我们的是神从神那里来的话语，他的智慧带出来的是安慰哈。嗯，这里有一本书哈，叫做这个是可能去年哈，去年我的女儿哈，有一天跟我在聊天了，然后后来就介绍一本书哈，我们在聊了聊到忧郁症的问题，他就给我介绍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做《Darkness is my only companion》。好，那这个是。这个作者哈叫做 Catherine McBride， 他是一个研究神学，一个神学家哈，一个牧师，一个教会的牧师。他自己呢，在生了第二个小孩的时候啊，得到非常严重的忧郁症哈。那重到一个地步呢，没连生活都没有办法自己照顾，更不要说照顾小孩啊这样子的这个过程。所以他在。记载他要记载他的这个他所遭遇的，然后特别是要从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来看神怎么样子来看待这个在精神方面生病的基督徒、哦、他自己一再的来比较他过去他的信仰是什么，他所遇到的是什么，在神来看会是怎么样。很他就一直我这本书不容易读，但是我真的把它读完了、哦、那这单单这个你看这个书的书名、哦、就我觉得很沉重、哦、他说他然后翻译、哦、翻译他用的是这个ESV 就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的这个名字，他说这最后的这个就是你书这个我们的这个新译本、哦、翻译的几乎一模一样、哦、就是把这个他这个英文 ESV 的这个版本翻译的一样，你使我挚爱和同伴都远离我，就是远远的要避开他、哦，黑暗成了我的知己。好，那那你看哦，这个英中文还没翻译到说是什么，是唯一的知己，只剩下什么都没有了，黑暗是唯一的知己。他在描述他的那个过程里面，就是对神呼求祷告，什么好像石沉大海，什么都听不到，一个黑暗是完完全全的，每天面对的是这样子，他这样子经历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那他就记载他回忆，那他想到就是他能够记得的是什么呢？是他的丈夫对他不离不弃的这样子 的陪伴、哦、他的小孩也试着很小也试着要陪伴妈妈、哦、什么事也不能做。他那这个 Catherine 呢，他小孩子要陪着他的时候，他都觉得哇，这个是一个负担了， 连小孩子陪着他当时都是一个好大，对一个对他的身体对他的心理都是很大很大的负担，要 根本早上起来可能就没力就要去躺下去，可是躺下去也不见得睡得着，所以一个这样的情况很严重很严重。那我看了他的书之后，他自己在里面的体会，他就提到这样子的时候，什么是他记得的，就是有些时候没有说一句话，不说一句话，陪伴就是一个最大的安慰。好，他看到，那我真的很感谢主，我们的美德教会有一群弟兄姐妹，他们我知道他们默默的付出关怀安慰跟鼓励，在他们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的肢体或者甚至是的朋友当中，知道有需要的我们弟兄姐妹很多，就是这样子默默的在为他们来摆上，来陪伴着他们。好，我真的为这个来感谢我们教会。那 Catherine 自己也提到，他说以前他没有生病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以为他是一个神学家，他也觉得他又是要牧会，所以知道很多弟兄姐妹的需要，他觉得他有很好的同理心，就是说他能够他认为他能够很设身处地的为他的他所认识的人知道的人，他能够设身处地为他想，他认为他有很好的同理心。生病之后他才知道说他重新对他的同理心有新的评估，没有，其实远远不足，因为当他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自己就提到说这个是然后提到这个之后提到什么，提到祷告，提到代祷的重要，等一下我会提到这方面的。那有些时候我们要避免在安慰人的时候要避免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安慰反而变成别人的压力，变成受安慰人的压力。我这边来读，很快的来读一个信，这个信是一个会友写给他们牧师的，那我把它截取出来了，然后大家听听看，去体会一下这个会友一个姐妹她所遭遇的。她说亲爱的牧师平安，人真的可以在苦难中真心赞美神吗？这几个月来我真的过得很痛苦，天天要忍受肉体上的疼痛，晚上痛得无法睡，白天也得忍耐着上班。教会的弟兄姐妹告诉我要有信心，懂得时时赞美耶稣，像杏林子是就是叫刘霞得了一个类风湿还是什么，反正很严重，那这一个姐妹一样能够在肉体极度痛苦时还能赞美主。教会的姐妹也告诉我，主要借着我的病与他建立美好关系。他们更告诉我，有时候人会有病痛是因为犯了罪，每次我祷告的时候我总会忍不住的流泪，跟上帝忏悔并且祈求健康，因为我觉得很委屈，为什么我求了这么久还是求不到医治。每晚我都有信心隔天早上病会比较好，但是每次我都失望了，我很怕自己的祷告被上帝视为我在试探他，我实在无法在痛苦的时候还能够真心的笑着脸赞美感谢他。我能做到的只是感谢他赐给我生命，但是我有很多的疑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好像自己比任何人没有信心，不会祷告，我只能天天祷告，天天盼望，永无止境的等待主的医治。我曾经不止一次求主带我回去，我跟他说我承受不了天天肉体这样的痛苦，我也不要家人朋友为我操心，我希望主既然要用我亲自医治，就要亲自医治我，如果得一辈子这样，不如就接我回天家。牧师，我这样的祷告是不是被魔鬼战胜了？我在威胁试探上帝吗？只有每一句祷告词都是在赞美歌颂他，主才会听吗？他不是我们的慈父吗？牧师，请教教我，我该怎么办？你看，你看这个姐妹，她真的很真心的把她内心她所经历过的，她把它写下来。那我们可以想象，在周遭很多她的弟兄姐妹们设法鼓励她，但是可能在什么方面让她觉得好像变得自己的更是看到自己的那样子的不足，然后 真的在神面前就不知道要怎么样面对了。啊，这是一个例子，我觉得有感而发，所以我提出来。啊，OK， 那会不会因为我们这样啦，我们就说，哎呀，那哇，这太难了哈。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好心哈、好意，但是可能弟兄姐妹不体会，或是我们想要关怀的朋友没有体会，那我们干脆就回避好了哈。那我想这样子态度不对哈，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真的是知道有需要，或者是我们知道他需要被安慰，他在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应该关心哈。所以怎么做呢？这个我实在这个要各有各的方式哈，你可以陪着他哈一起祷告，然后或者是你可能写个卡片寄给他，好，现在科技很发达 ，email， 甚至你告诉他你不用回了哈，我都写过这样的 email， 我就说我为你祷告，然后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哈，但是你不用回我，因为知道要让你知道我们都在关心你哈，这样子的，甚至是一个简讯。都可以让我们想要关心的人让他知道，但是不要带出什么样子的压力哈。那我就想，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来带给从神那里来的安慰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我们要向怜悯人的神来祷告哈。在罗马书8:26，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在祷告。那圣灵在帮助我们祷告，圣灵是什么？是耶稣所赐下来的一个宝惠师，圣灵赐下来的一个宝惠师。这宝惠师这个字不容易翻译啊，它的原意可能更接近的就是在法庭上面的一个辩护律师，所以他在这个被告的旁边在帮助他。OK， 那其实他也有那个鼓励、帮助，然后呢，安慰这样子的一个，所以这个圣灵是可以带来神的安慰跟的鼓励哈。我刚刚提到说那个这个 Catherine McBride， 他自己在写这本书的里面，他反省，他说我发现了代祷的重要性。好，有时候我们忘了。这个我把它翻译了哈，他说我有时候我们忘了代祷的重要，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可能是为那些不能为自己祷告的人在代求。有些人他自己连祷告都在那个情况之下都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为这样的人代求。好，我学会要不住的祷告，特别是当我根本不想祷告，或者是我觉得祷告像是一个例行公事，是一个义务。啊，在灵里面枯干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特别要在，就他自己了，还要再祷告，哦，不是说，哦，不想祷告就不要祷告了，哦，他自己觉得在那个时候情况的时候更要祷告，哦，他说在那个时候祷告啊，特别是连感谢你都觉得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你说你要感谢神，可是他在他来觉得来到神面前根本拿不出一个什么东西可以感谢的。其实诗篇里面很多很多的，如果你要知道怎么样子神的安慰是怎么样来，你看到诗篇里面很多诗人的记载，这个过程里面很多很多就是很沉重，大到一个地步，对不对？这个诗人都觉得他没有活的指望，但是当他怎么样，当他回想过去神怎么样的带领，然后再仰望神要怎么样子要来搭救他的时候，那个他的眼光就像这个今天这个特别献诗看到神的眼光能够带出来哈。所以啊，这个帮助我们，就是我们要为着我们周遭的我们所关怀的人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他代求的时候，甚至我们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神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来祷告，让圣灵自己来带领哈。那 Catherine 最后再讲一个，他说让圣灵为你代求到一个地步，是要你完全的破碎在神面前。圣灵现在在替你祷告，这时候圣灵 要破碎我们，就是我们不再用意志来祷告，是圣灵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自己好好的来面对神。这个时候 就让圣灵来 take over， 来掌管我们，让我们的祷告，我们降服在神面前。好，那我们在看到这一段，就是神给我们的安慰，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来，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样患难的人。弟兄姐妹们，当你自己或者是家人或者是你所关心的人经历很极端的这种幽暗的试炼的时候，神没有忘记你，神也没有忘记他们。我们深受患难，圣灵能够安慰我们，这样我们也能够安慰别人这就是这段提到的，深受苦楚的人是能够被我们，因为我们得到神的安慰，我们也能够去安慰他们。这是圣灵的工作，神透过曾经蒙受试炼的人，将安慰就赐给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可以晓得，如果我们的患难，我们自己遭遇的患难，盼望神恩典复辟，但是如果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像洪水猛兽这样子的洪水泛滥的时候，这样子 的这种程度的时候，主大能的安慰就越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这是不容易的功课，但是我想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也愿意去接受神这样的带领。好，那我们说我们希望自己有信心相信神的带领，不过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记载一个父亲他为他的儿子从小被鬼附，或者是说有患癫痫这样子的病，他要来到耶稣面前来求耶稣医治。耶稣他的这个人他在耶稣面前真诚的他的呼求给我自己，真的 personally 给我自己很大的启发。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凡事都能。那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不晓得你看到这一句这个记载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怎么样子想。我们希望有信心，我们希望圣灵带给我们安慰，带给我们鼓励，可是我们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愿意信，但我们的信不足，求主来帮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在感恩节的前夕，当我们想到有很多感恩的，但是我们也要想到有一些我们可能是自己，可能是我们的周遭的家人朋友，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季节里面，他其实是心里面是有重担的，或身体上面实在是软弱的，我们求神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安慰，也能够安慰人，也能够让自己被神自己来得到神自己的安慰。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在艰难困苦中得到神的安慰，在苦难中经历神的恩典，知道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主已经胜了世界，也为人代求，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慰人的人，带给他们所赐的安慰与平安。求主赐给我们信心，当我们说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